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我们聆听上主的话语之前，我们祈祷。天父，愿我口中的言语、众人的心思意念，都是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立。奉基督耶稣圣名祈祷，阿们。今天是张林节的第三个主日。张林节是教会年历的开始，这个节期提醒所有基督徒基督来临的重要性。基督第一次来临，为世界带来了救赎恩典，因此在张林节的时候，我们要感谢和庆祝。但是基督亦都表明他会再次来临，他第二次的来临要审判这个世界，完全成就上帝国的实现。所以张林节亦都提醒我们众人要警醒等候，好好预备自己。正如我们今天在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教导，我们要在将来主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体得蒙保守。所以张林节是一方面我们回顾基督的来临，我们要庆祝感恩，但是同时我们要展望耶稣的再来，自己要好好预备。但非常可惜，今日的社会世俗化大大影响了世人对迎接基督来临的心态，变得极为商业化和受消费主义所主导。2011年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圣诞节子夜弥撒的讲道，批评今日在世界上面的圣诞节变成了商业化的活动，璀璨的灯饰掩盖了主耶稣诞生的谦卑和纯真的本质。在同一年，信报的一篇的文章在引用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讲道的同时，亦都话咗俾我哋听：当宗教变成商品，其实系好危险。宗教如果系一个商品嘅话，佢就会受到促销，所谓市场受欢迎嘅程度，盈利，即系话佢有冇业绩。有没有得益，以及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即是说去参与宗教活动的人，他纯粹是感觉，哦，我是消费者，那我有没有觉得值不值，满不满足，好不好先。这些的商业的法规其实是会将宗教信仰扯去一个错误的道路。甚至如果真的这样被主导的话，宗教信仰的意义和真谛无可避免是被简化、稀释甚至扭曲。我刚才说今日世界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变成了商业的活动，真的。在香港这个城市，容许我这样讲，所过的圣诞节是一个没有耶稣的圣诞节。难怪我曾经在中国大陆碰到有一些不是很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说因为他见得多， 在圣诞节都是圣诞老人的样子，那他就说圣诞老人应该就是耶稣的爸爸，因为他没有看到其他的圣诞的形象出现，他只是见到圣诞老人多过耶稣。又或者说，究竟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准备预备圣诞节的各项的活动的时候，无论是圣诞的灯饰、圣诞树、圣诞大餐、圣诞礼物，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是没有的。今天是2014年12月14日，我们在这里举行张林节的崇拜，让我们真的能够不单庆祝耶稣曾经谦卑降世，亦都仰望基督会荣耀再临。我们要思想怎样将这个圣子来临的信息结合在今天的生活境况当中。作为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藉圣灵在今日的经课教导我们，当我们要预备庆祝耶稣的来临，我们的生命怎样活出我们所信的。今天我的讲道主要是用以赛亚书第61章这段的经文，而且我用的时候呢，是会全章圣经都用。请大家打开圣经以赛亚书61章1到11节。这段经文是一段先知第三以赛亚宣告有关上主救恩应许的信息。经文很长，我不能够逐节逐节同大家来到去思想。首先我会同大家好简单将这段的经文用说话的主位和受位来将它分段。第一到第四节是一段，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接受上主吩咐的先知，他用我来到讲出上主要他讲的信息。我就是先知，他是受上帝的吩咐要宣告向上主的子民，即是经文里面用的他们，来到宣告上主的信息。第二个部分是五到第七节，在这个部分上主亲自说话，他向他的子民，所以你会见到是你们。上主要说他要直接赐恩和向他们讲说话，更加告诉他们过往欺压他们的敌人，所以是他们是将会受罚。第三段是第八到第九节，上主亦都继续讲说话，他用我来到讲话，他向外宣布会恩待他的子民，因此在经文里面就用他们，其实他们就是上主的子民。但是他讲的时候，他其实是向普世的人来到讲。第四个分段是第十到第十一节，这里讲出先知和主的子民用了我来代表他们全体，因为上主赐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喜乐，他们颂赞，颂赞上主 公正而奇妙的作为。在这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信息。这个中心信息就是说，上主是那一位拯救困苦、释放受压、挫强扶弱，使到贫者、弱者有希望和机会的救主。他施行公义，赐予恩惠，他亦都满有信实，恪守立约应许的真神。这个就是整段经文给我们所听到的信息。经文当中有几处的地方，我想和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第一节先知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来到膏我。在这里讲到上主的仆人受膏立，这个膏立的意思不是给他掌握权力或者赋予一个崇高的地位。膏立的意思就是他要被分派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宣讲和聆听。受膏立的先知，他需要常常去内省领受上主要在他心中所讲的说话。更加接受膏立的意思，就是他得着能力去跟从那位委托他使命的主。这个就是膏立的意思。膏立是赋予任务，膏立是要他等候、聆听、遵行，并且在膏立里面得着力量去施行上主要他施行的事。在第一节里面亦都提到，使到那些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其实可以有另外的翻译，就是重见光明。因为牢狱是黑暗的，得释放的人就是能够从黑暗的捆锁当中、囚禁当中重见光明。经文的第二节提到宣告耶和华的恩典，这个我是用和合本修订版，和合本的翻译是希连。有学者说，当我们看这个的描述的时候，我们要参考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讲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这就是上主美好的恩典安排的时候。有关恩典的规定是来自利未记第25章8到17节29到31节，即是说以色列人经历了7年之后，他们就会经历耶和华的恩典。但是普遍学者都认为，其实恩典只不过是一个的理想，从来都不是一个实施过的法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并没有任何相关的实行的例子。虽然间是这样，但是恩典这个理想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主先至是一切土地资源的真正主人。他的土地不单单是他创造的，是属于他，所以他是能够，或者他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个属于他的子民都可以分享，都有这样的机会在他的安排里面去享受。其实圣经里面记载了 相当多的土地不公的事。譬如以赛亚书第五章七到第十节，这里描述了土地房屋被夺取和霸占。亦都有学者引用以西结书四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告诉我们，甚至以色列的君王当他分派土地的时候都要有限制。最重要讲出的是，土地是完全属于上帝，他是有更高的旨意在当中。无论你是几有钱几有权，都不是由你去主宰。看到这里，我觉得今日2014年的今日，当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听到先知的宣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反省大地和地球资源的主权究竟是属于谁。我们必须要认定，并非金钱主宰一切。我曾经看过一个报纸里面的小的，你可以说是一个新闻，花边新闻。咁当然我一阵间讲嘅时候呢，希望大家唔好误会，即係某一类嘅人就一定全部都係咁。呢个係只不过其中一个嘅事，一件嘅事话咗俾我哋听，有钱唔係大晒。呢件事就係发生喺某一年，应该一两年前，喺欧洲一个地方所发生嘅一件事。当日在这个欧洲的美丽的城市，有一班游客在这里旅游。这班游客是来自中国大陆。当日是午餐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餐厅里面的这一班的游客叫到满台都是食物。当他们吃完的时候，台上面的食物剩下很多。餐厅里面有旁边的食客是当地人，见到就有些反感，于是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吃不完就不要叫那么多啦，很浪费的嘛。这班的游客这样来到回应，关你什么事呢？钱是我出的嘛，食唔食得晒我嘅事，呢啲食物全部我俾嘅，我俾钱嘅。当地嘅人听咗之后就咁样回应：系，钱系你出，不过浪费嘅资源系我哋嘅。系啊，钱唔系大晒，资源系属于创造主。第三节里面描述到有一批悲哀的人，这些悲哀的人上主向他们宣告说，第一，他们的命运转变了；第二，他们能够有新的作为。他们的命运怎样转变呢？他们原先是生命当中充满着灰烬、悲哀、忧伤，但是上主赐给他们，使到他们整个生命转变成为有华冠、喜乐油、赞美衣、公义树。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公义树这样讲，他说是上主种植秉行公义的树。原本这一班人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生命充满着的是绝望。 低落，被歧视，但是上主将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在人的面前他能够抬起头，因为他有华冠，他有赞美衣，他有喜乐油，并且他能够为上主行公义。上主更加说，这一班悲哀的人，原本垂头丧气的人，觉得自己软弱无力无所作为的人，他们能够修造荒凉已久的废墟，建立先前苍凉的地方，重修历代荒凉之城。你看到其实里面是充满着一种能量，废墟荒凉已经很多人不理的，被人遗弃的，但是这一班人从上主里面得着力量，他们有能力去修造、去建立、去重修，是何等奇妙的事。本来被人认为一无是处的，被上主使用。第五到第七节其实再一次讲这一班原本受压受苦的人，主怎样重用他们，主怎样让他们能够原先是被人欺压的，那些欺压的人的命运是扭转过来，他们成为先知，他们成为祭司，他们成为上主的仆人，他们甚至享用很多的丰富。第八节这里告诉我们，上主不单止秉行公义赏善罚恶，他更加会和他的子民订立盟约，正如在以赛亚书59:21所讲的。10-11，这里用新郎新娘的夫妻关系表明，上主会对那些被欺压的子民发出他的爱和恩典。其实这个婚姻新郎新娘的爱的关系以及婚宴的祝福，在以赛亚书54，耶利米书33和启示录19，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而最后第十一节给我们看到，不单单他的子民是蒙恩蒙福，上帝的旨意是更加要在万国当中去施行，以致到有公义和赞美。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61，是耶稣曾经引用过。路加福音4:16-21记载了昔日耶稣基督引用61:1-2作为他的使命宣言。在2000年后的今日，这一段先知的宣告有关困苦者得拯救、受压者得释放、贫者弱者有希望和机会，以及应许人有被赐予从上主而来恩年的这个的信息，究竟对此时此地的香港人，包括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提出两方面。第一，从第三以赛亚的宣告，即是61，到耶稣基督的降世成人，当年他用同一个宣告来到表明他的使命，他更加说他会再临以公义审判世界等等，讲明了什么呢？讲明了上主就是那个信守承诺 有行动的真神。从第三以赛亚到耶稣基督到今日，我们在这里作为基督的门徒，一个信仰的群体，我认为庆祝救主的降临，就是要向处在困境当中没有希望的世界宣告，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从旧约到耶稣到今日，在历史当中，他是一个依然行事的主。第二，先知宣告的恩年不应该只是一个被人去研究和讨论的理想。恩年是表明了上主是满有恩典施恩给所有人，使人晓得分享资源的上帝。他为人类预备恩典，更加赐给我们有恩约，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这个永恒的应许。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听到这一段的经文，在座当中，尤其是我们已经在恩约当中的人，各位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切勿只是享受恩典之福，是要作上主赐恩的仆人，让那些在恩约以外的人透过你透过我见证分享宣告，使到更多的人都能够参与在这个恩典当中去享受，成为在恩约当中的蒙恩的人。阿门。